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4月9号到4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传统文化，善恶报应，正当时定。风水这门学问在中国是得到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认可的。民间有种说法，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靠阴德五读书，前三种是天定，后两种是人为。风水的作用被化为天定，远远超过读书改变命运的说法。风水还有叫地理的，地理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的系辞，意于天地准，故能米伦天地之道，阳以观于天文，辅以察于地理，是古之幽冥之故。风水是制约人的生存空间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机制，好的风水能给后人助命以行运，恶的风水能给后人害命以阻运。什么样的风水是关乎一代几代人的大事，风水的制约上至朝堂下至黎民皆不可逃脱其深刻制化，但制约只是个时间和范畴问题。北京城里大歌剧院的外形犹如一个坟包，央视大楼的外形犹如一条裤衩子，奥运会的体育馆鸟巢就是一个医用的坐便器的象形。把这些不伦不类的建筑物建造在朝堂之上，并作为一种国家的标志性建筑，时间一长，民间就会出现一些不伦不类的社会现象。所以现在的道德沦丧、信仰缺失、民怨四起、贪官纵横、明星卖淫、二奶遍野、新闻造假，这都与朝堂的风水建筑相互关联。清明前夕，香港自3月30号起至4月3号连续多次出现黑雨、下冰雹、黑白天等异象，坊间议论纷纷。被称为香港十大风水师之一的郑国强，3月30号下午在肇庆膏药长宁墓园因山泥倾泻惨遭活埋，震惊中港政圈和娱乐界，令人唏嘘不已。香港社会民众特别是娱乐圈政经界广泛议论此事。风水师郑国强活跃于香港娱乐明星中，常常替香港一些著名艺人看风水，也常替到大陆发展的香港商人看风水，并不断撰文为自己炫耀，为大陆高官看风水等。他突遭山泥活埋并死在坟场墓地，不仅让香港人震惊不已，更让许多业内人士诧异，网络议论纷纷。也不知道被称为香港十大风水师之一的郑国强生前是如何规划自己的风水和住宅的。人生是要不断总结和修正自己的坐标的，而人们不知道上天也在帮我们进行规范和修正。做事符合人的善良本性的，其人生道路就平静吉祥，无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如果逆天道和人的本性而行，那其人生之路必然乖戾多舛，疲于奔命，其终结也一定是悲凄的。当前大陆的信仰崩溃，经济枯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大陆人的心脑血管、冠心病患病率、精神病患病率、癌症发病率、抑郁症发病率年年攀高，全民身体素质的急剧下降等等，离婚率攀高，各种暴恐事件多发，刑事犯罪率攀高，群体事件爆发等等。可以说，中国人的所有罹患的灾难，除了与共产党无神论、唯物论的社会导向有关，是核心价值观的扭曲所致以外，与几十年殡葬和朝堂风水的改变也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内在关系。善恶必报是亘古不变的天理，古人说天垂象见吉凶，当今政府一党执政，专权纵横，贪官遍野，暴力黎民，拿钱买地之人多为富豪或高官，现今腐败成风，道德沦丧， 有钱人中一些始发不义之财，贪赃枉法，欺压良善。没有正念和善念的人，不信神灵和亵渎神灵的人，怎么可能让他得到好地呢？还有一个天理，有福德之人就算得到了好地好风水，后人如果危害世间，这个好地和好风水也会在没有中运时被提前破掉，快速将所积福分消耗掉，终将是人财两空的局面。正如2014年前后，中共以十八大为开端的集中反腐，从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开始，至今已有19名省部级高官和谷俊山、周永康的落马。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的高官落马，他们所积的福分被短期内消耗殆尽，落得个人财两空，浪荡入狱，充分说明这就是天意。什么样的好风水也会在他们没有中运时被提前破掉。官大折福，财多折寿，天道昭昭，无人偏斜，善恶报应正当时令。真正的风水师善心帮人，不计名利，不要钱财，他们依照天命而行，所点的地一定和朝代的兴衰、历史的变迁、世间的善恶、官员的中间有很大关系。张三丰曾说过，今汝世人妄谈风水，冒渎山林，举青海以求福禄，对石狮以论殃祥，或带搜求，或自寻觅，赚人获财，要人夸好，如此人心，安知天理？十个堪舆九个穷，何足怪也。真正的风水师一定是顺应天意，通晓民情，绝不会被钱财和名利所困，更不会做善恶不分、助纣为虐、逆天叛道的事情。如果逆天叛道、助纣为虐、坏事做绝，必定要遭上天的惩罚。中国有句古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善恶必报既然是亘古不变的天理，有一种报应的死法叫五雷轰顶。五雷是指金木水火土五行所属，不仅仅是遭到天雷劈才算五雷轰顶。由此可见，香港十大风水师之一的郑国强突遭山泥活埋，并死在坟场墓地，也没什么让人震惊不已的了。较此厄运，其中必有玄机，肯定是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当今的中国正是正邪善恶宁良中间澄清之时，大善大恶都在世上，自然和巧合是不存在的，而必然和结果是有原因的。但愿因此事能使众人和业内人士归正自我，警觉上天的警示，敬畏上苍对人的眷顾，不枉神佛对人的慈悲。有诗云，富贵荣华本虚幻，黄粱未熟梦早惊，人生无常君须记，多少黄土伴英雄。
海外采风，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北美健康展。北美第37届年度天然保健健康展于2014年4月4至6日三天在加拿大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200多个展位，2万多个健康行业的专家和消费者出席。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在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很多人都停下来了解法轮功，学五套功法。30多位有缘人买了转法轮和交工录像带，决定开始练法轮功。一位在现场买了书的台湾先生举着书说，法轮功是世界未来的希望，特意回来给你们加油。来自台湾的江先生移民多伦多已经20年，他到现场买了书和影像资料，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展位。他说，我这几年在世界各地到处都能看到法轮功的活动，我也知道在台湾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我观察到他们是一个很让人佩服的团体。一次在纽约的活动中，我听了他们之中的一位学员给我讲了好多的真相，讲了法轮功是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原则，讲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面临迫害，他们都坚持不懈的历程，讲了法轮功在海外的红传。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我觉得这把火炬要继续点燃下去， 所以我今天特意来给他们加油，继续努力，坚持到底。然后他举着他刚买的法轮大法书籍和教功光盘说，法轮功是世界未来的希望。我要的就是这个。多伦多西人居民 Claudio 来到展位问，这个是不是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那个法轮功？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他说，我要买书，我要的就是这个。 Claudio 说，大概是一年前，我在街上接到了一张传单，是有关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传单。我很认真地看完了，我就开始去了解这个功法了。我知道了所有的真相，知道了中共的邪恶，但美好的东西总是受欢迎。我今天就把我要的都要了，相信今天是我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后会有期。他买了书和教功录像带，跟展位上的学员都一一道谢了才离开。只有心身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来自印度的 Sarma 是一家营养品公司的销售经理，他的展位正好在法轮功展位旁边，他有空就过来听法轮功学员的介绍，最后他决定要买印度版本的转法轮。他说，我以前在印度练过瑜伽，我知道打坐对人的身体很有好处，当我听了这个功法的介绍后，我觉得这个是让人心身都可以受益的功法，因为我知道只有心身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当我了解到在印度也有很多人练法轮功时，我更是高兴，所以我就决定了要学练这个功法。
乌克兰青年报报道中共活摘器官。2014年3月25日，乌克兰青年报发表了署名为玛利亚·谢尔金科的长篇政论，北京科技亚努科维奇想从中国吸取什么经验。文章中报道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乌克兰青年报是在全乌克兰发行的有影响力的报纸，该报重点在于政治信息分析。这篇政论发表在3月25日该报第9版世界和乌克兰专版上，文章共分七个小节，其中第二节没有集中营的镇压，第三节靠器官发财，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文章说，中国当局坚信人权状况在不断的改进，甚至在去年12月底废除了劳教制度，但是在关闭劳教所后依旧以其他名义关押良心犯和政治犯，相反使更多的人陷入绝望，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转移到所谓的法治学习中心，但这一中心并不是正式的监狱，有别于劳教所，甚至没有任何法律能够约束他们，他们的地位及正确的教法没有写在任何正常的文件中。这些中心被中国民众称为洗脑班，是共产党从文革时期保留下来的，在全中国这样的洗脑班有数百个。根据被关押者的证实，在洗脑班大量采用酷刑摧毁人的身体和精神，洗脑班的保安直接对这些受到酷刑的人说，他们对这些后果不负任何责任。在洗脑班以学习的名义企图转化人的思想，那些共产党认为不正确的思想，基督徒、藏人、异议人士、精神信仰者、来自健康功法的法轮功维权人士，有大量事例证明法轮功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丧失了原本正常的理智，或者成了残废。目前准确的数字无法估计，因为大量的信息被掩盖着。中国政权最残酷的迫害活摘器官，它不仅仅是在迫害所谓的不合格的人，而且是在赚取巨额的金钱。在中国出现了30多个集中营，那里关押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摘取他们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之后他们被毁尸灭迹。2006年，证人和专家首次证明了这一血腥经济的罪恶。根据系列独立调查的结果，中国正在进行着有系统、有计划的大规模活体摘取器官的恶行。 而且未经本人的同意。这一调查是由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进行的，他们独立调查了从2000年到2006年在中国有近60000移植手术。从1999年开始，这些喜欢法轮功静坐功法的人受到迫害，这些数字也成倍增长。法轮功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原则提高道德水平，并练有益身体健康的功法动作。这些学员由于拒绝放弃信仰，被赶出了工作岗位，被赶出了学校，并被关押在集中营，遭受酷刑折磨。当局大规模宣传反对他们，使民众仇视法轮功学员，并极力排挤压制他们。迫害开始时，未经司法调查，直接把几百万学员关进劳教所，因此法轮功学员成了巨大的活体器官库，至今仍然有数十家移植中心还在利用他们的器官。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真相大白，黑龙江省建三江龙垦公安局的通告中隐藏了什么？日前，黑龙江省建三江龙垦公安局发布了以律师名义纠集邪教人员扰乱社会秩序被依法处理的所谓通告。通告中，建三江龙垦公安局肆意歪曲事实，误导舆论。通告的开头这样写道：2014年3月20日傍晚，江天勇、王成、唐基田、张俊杰等四人以律师名义煽动纠集38名法轮功邪教组织人员及家属，在省农垦总局法治教育基地门前聚众滋事，呼喊邪教口号，声援法轮功组织，并利用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在网上编造事实，恶意炒作，扰乱社会秩序。其实有相当多的国人已经能从建三江农垦公安局的通告中看出很多破绽来。通告说，律师与法轮功学员在农垦总局法治教育基地门前聚众滋事。那么他们为何要在这里聚集？前因是什么？当局所说的法治教育基地又是什么东西？不用怎么论证，只要把这些中共有意掩盖的信息揭露出来，老百姓自然就能判断出究竟是谁在违法作案，谁在扰乱社会秩序。我们先说这个法治教育基地，它位于同江市境内的建三江青龙山上。自2010年4月至今，非法拘禁了近百名法轮功学员，它实质上就是一座黑监狱，是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而建造的。类似的场所在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黑监狱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 甚至在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们绑架进来。一旦绑架进来之后，就会被严密监控，如果不顺从中共的洗脑灌输，就会被施以各种酷刑，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建三江这个法治教育基地实质上是受当地610主管的。法轮功学员与律师为何要在此聚集？就是因为这个邪恶的地方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这在通告中当然也没有提及，被绑架进来的法轮功学员几乎无一例外的要遭受恐吓及酷刑。这里的酷刑有罚站、罚蹲、拳打脚踢、扇耳光、剥夺睡眠、火烧下巴、铁棍打肋骨、野蛮灌食、抻刑等。我们看一个具体的迫害案例。黑龙江省红星龙管局852农场一分厂七队法轮功学员刘让英曾被绑架到这里。一天晚上，警察金延鹏、周景峰在洗脑班主任房月春的指挥下，拿着手铐和电棍进他房间。房月春告诉房秀梅，谁也不许进这个屋。他们威胁刘让英说，你到底写不写？不写没机会了。刘让英说不写。房月春就和其中一个警察给他铐上手铐，把他的双手铐在两张床上，把两张床拉开，两手撑直，两腿蹲着，站不起来，坐不下去。刘让英对金延鹏说，你这样对你不好。金延鹏又把两张床向外用力撑直，两个警察坐在床上把床固定住，把他的身体撑得更疼痛。期间房月春肆意侮辱法轮功，并拿出电棍威胁说，不写转化就用这个电你，让你们死是很容易的事。还用手不停地抠刘让英的眼睛。被绑架进来的法轮功学员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邪恶的酷刑，这次绑架的四名律师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酷刑，其中王俊杰律师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这一点邪恶的建三江当局是不会承认的。通告中还诬陷法轮功学员与律师呼喊了口号，可是都不敢提都是些什么样的口号。人在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时曾这样呼喊，房月春你在犯罪，房月春立即放人，你的主子李东升、周永康已被抓。大家看，这样的口号有什么不妥吗？对于执法犯法的中共官员，没有任何权势的老百姓这样呼喊，目的是让他们停止犯罪，这不应该吗？通告中敢如实的报道吗？那个房月春，他本人就是青龙山农场公安局副局长，是这个洗脑班的主任，也是当地610头目。以公安局副局长的身份非法囚禁并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本身就是犯罪。呼喊的口号中说他的主子李东升、周永康已被抓，这不都是事实吗？建三江龙垦公安局为何不敢在通告中提及呢？显然他们知道自己是在犯罪，也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下场。对于这些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恶警来讲，他们不敢承认，也不愿相信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都是非法的。在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未被制止之前，他们仍然要麻木地继续犯罪。通告中还提到三位律师没有执业资格，人们可能还不太明白，在大陆律师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年检注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拥护中共的领导。可是中共又明文规定不准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所以那些替法轮功辩护的律师常常因此被取消执业资格。这一点通告中更不敢提及，却在通告中倒打一耙，说律师们没有执业资格，这不就是耍流氓吗？通告中还说律师们各收了10000元左右的代理费，目的是在误导民众，诬陷律师。在北京请个律师代理费是多是少，上网查一下也就清楚了。通告中不敢提及的是这个所谓的教育基地，他们的经费来源在何处，有多少。我们看另一个发生在黑龙江密山市政法委洗脑班的例子。密山政法委向上级承诺在2013年转化10名法轮功学员，而黑龙江省政法委许诺完成转化指标后拨给200000元的酬劳，即每迫害一名法轮功学员就会得到20000元。密山政法委遂于2013年6月再度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建三江农垦公安局为什么要掩盖这些必要而基本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通告就不完整。可是有了这些信息，就会将他执法犯法又在拼命掩盖的嘴脸暴露出来。好在现在信息都很公开，许多人又都有翻墙软件，中共要想对民众进行公然的欺骗，是再也做不到了。
世人觉醒，欧洲大陆游客出来先办退党。从2010年底开始，来欧洲的大陆旅游团多起来，英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的旅游景点都出现少有的淡季不淡，游客多，三退的人也多。游客和义工之间，游客和游客之间互动多了，怕心小了。游客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万岁，问候法轮功师父好的现象各处都有。索要酒瓶、翻墙软件的游客多，主动要求退党的游客越来越多。剑桥景点的北京学生今天明白自焚是怎么回事了。英国剑桥大学吸引着世界观光客，尤其是莘莘学子。在剑桥国王学院景点退党服务中心的冯大姐遇到一群北京来的学生，讲了真相后劝退时，他们说好啊好啊，我们最恨共产党了，可是阿姨，我们想问您，法轮功好，为什么要去自焚？冯大姐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如果你们真了解中共历史，就会明白中共想打倒谁就给谁编造打倒的理由。文革时要打倒刘少奇，就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公贼，令法轮功的人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口碑非常好，中共找不到镇压的理由怎么办，就给法轮功造谣，其中编造了天安门自焚为案。镜头里那几个人都是花钱雇来的，现在基本被灭口了，谁都厌恶自焚，江泽民就用自焚无中生有勾陷法轮功，为激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共产党确实坏呀。阿姨，今天是遇见您了，让我们知道自焚是怎么回事了，说法轮功的那些坏话得反过来看了，越说人家坏话大概越是没影的事。得，谢谢您啊，你也多保重。这群学生登记完三退，高高兴兴地走了。休息的华人游客互相讲真相。在瑞士卢塞尔卢塞恩步行街上，义工给坐在长凳上歇脚的两排人发真相资料劝退，一中年男子摆手说不要瞎说，旁边一男子立时转过身来说，瞎说，人家可没瞎说，共产党才瞎说呢，整天在瞎说，都说了好几十年了，你是没看材料上说的是什么，我没发现有一条是假的瞎说的，你回国验证去吧，都是真事，国内消息上面需要的才说，不需要的绝对不说。我常出国，看见各地都有这样的爆点，香港台湾更多。他抬头对义工说，你们的消息很灵通，很受欢迎。见摆手的那位游客不吭声了，义工又递给他一份资料，他不好意思地接过去了。有游客说，干嘛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坏，没有共产党我们出得来吗？义工说，你误解了，爱国可不等于爱党，中国是伟大的，人民是智慧的，共产党可是邪恶的。一个小伙子听了立刻大声说，对，共产党是邪恶的。义工说，共产党无官不贪，成批往外跑，儿子孙子都有外国护照，还不止一本，你们一出国护照都被收了，手里拿的是复印件，没有共产党你大概早就可以出来了。有人说，共产党把你卖了，你还傻着帮他点钱。有人说，现在国内癌症特别多，不少孩子都长癌。义工，这和环境污染有直接关系。有人说，你看人家湖里的水里面有多少条鱼，数得出来，湖水比我们喝的水都干净，国外到处是蓝天白云，国内整天户外暗无天日。义工问，为什么国内国外两重天，这不都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吗？共产党把国家糟蹋成这样，让老百姓民不聊生，吃的喝的吸的全有毒，现在没吃了，他们扔下烂摊子拍拍屁股跑了，他们爱国吗？有人说，共产党算坑人到家了，快点完蛋吧。那人低头不说话了。有人哀叹，我们没钱没势也逃不出去，坐地等死吗？义工说，认清中共邪恶，退出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
好人自有神明庇佑，
相信积福行善能逢凶化吉。那位大骂共产党邪恶的小伙子率先退了，他接着招呼同车的其他游客赶紧过来退，退了再上车，没一会儿功夫一车人都退了，人开始不接资料，说糊涂话的人也高兴地退了。 幸亏告诉我党团队三样都得退，差点把我落下。各地义工常遇到这样的游客，说退党和自己没关系，因为没遇过党，不交党费了，超龄了。那天陈阿姨在法兰克福景点劝退一中年游客，她说我遇过队遇过团，早超龄了，无所谓了。旁边一老年游客说，我早就不交党费了，按规定已经自动退党了。陈阿姨，遇过共青团少先队的，超龄了也要声明退出。退党是指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包括党团队，三退保平安，所以你们说的自然自动退了都不算数，必须公开声明退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两人都问为什么。陈阿姨，在你入党入团入队时许守宣誓过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这等于是在发毒誓，随着毒誓发出，在你的手或额头上就被中共协力打上一个印记，不抹去这个印记，天灭中共时将随中共一起被淘汰，只有声明退党才能抹去印记，躲过劫难。中年游客，听您这么一说吓出我一身冷汗，我常翻墙了解情况，恨共产党，但是我一直以为这和我没关系，幸亏你告诉我让我清楚了，党团队三样都得退，真悬呐，差点把我落下。陈阿姨帮他起了化名登记后说，回去别忘了劝周围的亲朋好友都赶紧退。那人说，中国人基本都戴过红领巾，该退的人太多了。陈阿姨，中共就是想把中国人都拉入地狱做他的陪葬品，你会翻墙可以随时直接去大纪元网站帮他们退，退一个救一个，这是做大善事，你会功德无量的。那人听后千恩万谢地走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